点，因你爱子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我们到你施恩座前，我们要把一切颂赞敬拜爱戴来归给你，因为你实在是配得的。今天我们都在你的施恩座前，求主你借着圣灵对我们说话，赐给我们属灵的悟性，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能够把你的话语活在我们生活的当中，叫你的名得到荣耀。愿你赐福以下这段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有机会在这里一起来思想使徒约翰，他记载在启示录的第四章有关于他看见在天上天庭的异象。那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我们来美国有的来了蛮久的，有的才刚到不久，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你曾经去参加过美国白宫，有多少人参观过？哦，不少哈。那么你进入过这个美国总统的那个椭圆形办公室的有没有？好像没有。我想除非美国总统亲自召见你，那么我们很难得有机会进入这个总统日理万机的办公室哈。那一天呢，使徒约翰不是被地上的总统或君王召见，他乃是被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召见，他进入一个管理宇宙万有最高行政的中心，也就是天上神的宝座那里。哇，那是何等的有福啊，何等宝贝的经历啊！今天我们就来看使徒约翰他可看见这些异象到底什么带给我们有哪些属灵的含义哈。啊，今天为了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读经就读一段，我们讲解一段好不好？那么先读第一节到第三节。此后我观看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第一节到第二节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看到天上有一个安置一个宝座，有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面。约翰看见天上有门开了，那这个门是代表什么呢？主耶稣曾经讲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主耶稣就是那个门。弟兄姊妹们，我们初次蒙恩得救，我们是必须透过耶稣这道门的启示，我们蒙恩得救的。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所有属灵的看见跟听见，所有的经历也必须经过主耶稣基督的启示，他这一道门。所以这个门是非常重要，我们所有一切都是经过耶稣基督的。这里说天上有门开了，神呼召约翰到天上，他说你上到这里啊，我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然后他说他立刻就被圣灵感动，那立刻被圣灵感动也可以翻译说立刻进入灵的里面。 Immediately I was in the spirit， 他马上进入那个灵的里面。使徒约翰是在灵的里面被提到天上去了，使徒约翰是在灵的里面，他看见天上宝座的异象。所以请记住，我们必须有圣灵的感动，我们才能够明白神奥秘的事情。没有圣灵的感动，我们是很难很难去明白神属灵的事情的。因为神奥秘的智慧呢，圣经说只有借着圣灵来向我们显明了。那第三节讲说，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哈。那这到底是代表什么呢？我们读启示录要明白这些里面有许多这属灵表号哈，它有象征的含义的话呢，我们必须就回到圣经，然后用以经解经的原则我们来研读。 那从旧约圣经的出埃及记28章，我们看见有个大祭司，他身上带一个截断的胸牌，这只胸牌上面有12颗宝石，总共有4行，每一行有3颗，那么从每一颗上面宝石上面都刻着以色列12个儿子的名字，好像刻图书一样，那刻着12个支派的名字。那第一颗是什么？第一颗是红宝石，上面刻着长子流便的名字。最后一颗是什么？是碧玉，是最后一个最小的儿子便雅悯的名字。那使徒约翰来看的时候，他是从历史里面来看，那后面发生的话他就先看到，所以他先看到那个好像碧玉。那碧玉是非常透明的、亮丽的，表示非常尊贵、荣耀的、宝贝的。那看到这个便雅悯的意思是什么？便雅悯就是右手之子啊，换句话说，他看到这个坐宝座好像碧玉呢，他是这样尊贵荣耀，他是得胜被父神的右手高举的这一位人子。他继续看呢，看到好像这个红宝石，红宝石是血红色的，讲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来完成这样的救恩。那这个红色的宝石上面刻着是流便，流便是有儿子的意思，而且流便是长子，讲到我们的主耶稣要把许多儿子带进荣耀的里面，他要在许多弟兄中当作长子。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位坐在宝座上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得胜以后被父神右手高举，就与我们的父同坐在宝座上面。那第三节后半段说，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神把红放在云彩的里面，他作为他跟挪亚全家，今天我们都是挪亚的后代，跟挪亚全家以及有血肉的活物来立约，而且是个永约的记号。当神将云彩遮盖全地的时候，他看见那个彩虹，他就纪念他跟我们所立的约，他就不再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了。我从小的时候很喜欢看到彩虹，我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彩虹，我们每次看到彩虹都好兴奋了。你的孩子们喜欢不喜欢彩虹啊？你看到彩虹的时候，你们跟他讲这个美妙的故事啊。神给我们的礼物，其实这个神给我们的记号，神给我们立约的记号。我们在地上看彩虹好像是半圆形的，是吧？可是从空中来看的话，在天空看，这个彩虹是个圆形的。那天使徒约翰看到那个宝座旁边围着那个彩虹是圆形的，圆讲到那个永远。昨天跟人证婚哈，有个戒指都是圆的，永远的，而且这个红好像绿宝石，绿色是长青的意思，长青就是永远长存，所以神与我们所立的约是永远的约，是个永远的约。而且这个彩虹呢，说出上帝的荣耀。我刚刚讲这个，我们说那个像绿宝石，我刚刚讲到12颗宝石的里面，绿宝石是第4颗，上面刻着犹大的名字。我们的主耶稣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太奇妙啊！而且这个彩虹是这么的美丽，我们看到真是要来赞美神。我们看到这个彩虹所代表的故事跟它意义，神这样的救赎我们，这样爱我们，也说出那个时候用彩虹说出经过这个大的洪水在荒洲里面出来的这些挪亚的后代，上帝就不再用洪水来审判他们，也是讲出说我们在这基督耶稣里面的人，就神就不再定我们的罪了。这是太奇妙的事，所以我们感谢神，每次看到彩虹我们真是要来赞美他。底下我们继续读第4节到第7节，我们一起读第4节到第7节。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风从宝座中发出，又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7灯就是神的7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4个活物，前后遍满，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3个脸面像人， 第四个像飞鹰。好，我们就先读到这个地方。第四节说，宝座的周围有24个座位，那个座位不是宝座，就是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那这24位长老是谁呢？我不知道那时候张长老、蔡长老在不在里面，我不敢讲。那有人说，这24位长老到底是不是天使呢？那么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那长老其实就是生命他成熟了、老练了、成长了。那对天使来讲，他们实在没有成长年龄、大小之分的哈。那么启示录前面一段也讲到说，这个穿白衣就是蒙救赎的人，穿上基督的公义，那么他靠着主与主同行而得胜的表现就是穿白衣，常常用穿白衣来代表这一切。而且他们头上戴着金冠冕，这冠冕根据希腊文的冠冕有两样，有一个冠冕，这里的冠冕是因为征战得胜得到奖赏以后得以戴在头上那个冠冕，那跟世俗制度所承受的，从祖先这个或者你父亲那边所承受下来那个宝座啊，那个冠冕是不一样的。这里是因着征战得胜得到奖赏那样的金冠冕。那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也没有看到过说有天使他啊经过得胜啊，然后得到奖赏的戴的冠冕哈。所以我们在这里推断，这个地方很可能呢是代表圣徒中间的得胜者。而在旧约里面，神拣选了12个支派，在新约里面，主耶稣拣选了12个使徒，12+12就是24，所以24位长老可能是代表着旧约新约所有加起来得胜圣徒的总代表。我们很感谢神，在天上宝座的周围竟然让人类能够围在他四周围，能够来敬拜他，能够来亲近他，这是神很极大的恩典，我们要感谢他。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就想到说，我们是不是也是身穿的白衣？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没有彰显耶稣基督的公义？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没有靠着主，在大大小小的事上，我们靠主得胜，到那一天能够带主的冠冕？这是值得我们去追求的。啊，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为着我们今天，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座前，我们来亲近我们的父，我们来敬拜他而感谢神？第五节说，有闪电声音雷风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那我们看见说，在第四章以后，启示录后面有讲到神的七印，揭开七印，然后吹了七号，然后天使又到了那个七个金碗这样的大灾。那每个地方出现之前都有闪电声音跟雷风从宝座中出来，所以闪电声音跟雷风是神施行审判所显出来我们可以看得见听得见的大能。然后使徒约翰又看到七盏的火灯在宝座前面点着，那感谢主，这里解释说七灯就是神的七灵，但这个七个灵，七灵不是说七个分开的灵，这个七是完全的数字哈。那以赛亚书11:2有人读到说，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那你把这些灵看起来他提到了七次哈，所以我相信这个七灵就是讲到圣灵的表号。而且讲到这七盏的火灯，我们就想到说，摩西在地上他支搭这个会幕的时候，在圣所的里面有一个七盏的灯，对吧？七个灯盏的金灯台，所以这是遥遥的相对的，因为地上是把天上的事把它彰显出来。那么在会幕的里面，我们侍奉祭司要侍奉神，在会幕里面呢是没有其他的光的，他们必须完全依靠着金灯台七个灯盏发出来的亮光才能够侍奉神。这也就是说出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的侍奉必须完全依靠圣灵的光照跟他的引导，我们必须在圣灵的引导里面，圣灵的光照里面，我们来照着神的心意，我们来侍奉他。那我们提到圣灵的话，常常今天有人提到圣灵就觉得是医病赶鬼的能力，我们却很少想到说圣灵也是赐智慧聪明谋略能力跟敬畏耶和华的灵。我们很少想到说人会敬畏耶和华也是圣灵的工作， 在使徒行传十九章让我们看到以弗所那里的信徒受了圣灵以后呢，有许多的人就把他凭素行邪术的那些书就拿来就在众人面前堆积焚烧，那么这是圣灵光照的结果。圣灵工作比我们用我们去跟人辩论去说服人家更有力量的。事实上所有的生命的改变都是借着圣灵的光照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是不是在神的同在里面有显出神的能力？我们是不是靠着圣灵的运行带来许多的光照跟引导呢？哈，那值得我们思考。那第六节又讲到说，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这个玻璃海又我们就想到说，在地上的时候，在会幕的前面有洗濯盆，在圣殿的前面有一个铜海，所以所有祭司要进到神面前去侍奉之前，必须在洗濯盆洗干净，或者在铜海那里洗干净。一个干净的人才能够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一个洁净的人，圣洁人才能够来侍奉我们的神。同样的情形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不是被主所洁净的？那这玻璃海上面，玻璃海上面没有波浪的，说到是整个浩瀚的宇宙在神的统治之下那种平静安宁的光景。今天在世上没有平安，但是在我们神的宝座统治之下才有真正的平安。而我们进到上帝面前，是不是跟神之间有个平安的关系？我们心里是不是洁净的、守洁心清的？我们能够来到我们的主面前来侍奉他呢？那么第六节的下半段到第七节讲到四活物，我们一样一样来看。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灰鹰。那这四活物跟以赛亚所看见那个撒拉佛，还有以西结先知所看见那个基路伯是非常相似，但是不 exactly 不完全一样的。那我们相信他也是来护卫神的一种的基路伯。那有人就讲说，这个四活物等于是把主耶稣他在四个福音里面的特性完全彰显出来了。马太福音是用狮子的尊严来讲到主耶稣他是个君王，马可福音是讲到牛犊那个能力，讲到主耶稣是个仆人。路加福音讲到脸面像人的智慧，讲到主耶稣是那一位人子。约翰福音用灰鹰讲到那个高超，灰鹰的高超讲到他是上帝的儿子。而这两个都是两两相对的，狮子跟牛犊是相对的，人跟灰鹰是相对的，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讲到我们的主耶稣，他不只是君王，他也是仆人，他不只是人子，他也是上帝的儿子，这是非常的美的。四活物把基督的荣耀给彰显出来了，而这四活物也代表神所创造在地上所创造的一切，走兽、牲畜、飞鸟跟人，所以代表着神所创造这所有的万物都在上帝的宝座的统治跟管理之下的。除了这一方面意义以外，我们根据犹太人拉比他们的传统，这种一般弟兄姊妹比较没有注意到的，当摩西把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带领出埃及，他们安营在这个会幕的四周围，东南西北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方向都有三个支派，东边是以犹大支派为首的三个支派，他们都有一个旗，那个旗就是旗堵那个旗号，那个旗号东方那个旗号以狮子为旗号的，南边是以流变为首的三个支派，他的这个旗号是以人面为旗号的，西边以法莲为首的三个支派，他们的旗号是牛犊为记号的，北边以但为首的三个支派，他们的旗号是鹰的。所以你看见说这个四活物其实讲到神的百姓围绕一个施恩宝座为中心的会幕，在那里随着云柱火柱的引导安营或者前行。这也就是说出我们弟兄姐妹神的百姓神的选民，我们是围绕在神的宝座的周围，我们每天生活我们的侍奉是围绕在宝座的带领之下，靠着圣灵随着圣灵而行运行，我们能够把主耶稣他是君王 他是仆人，他是人子，他是神子，四方面特性我们能够彰显出来。每个弟兄姊妹所彰显来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位置上面就把基督耶稣的荣耀彰显出来，让人看得见了。就四活物告诉我们，第八节又讲，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四活物遍体内外满了眼睛，说到我们的神是那一位全知全见的神，主的眼目遍察全地，所有受造之物在他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任何个意念，任何的时间，所有的思念跟主意都是敞开，都是在主的面前的，没有一个能够隐藏的，主都知道，主都知道，而且主知道过去现在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全卷全知。四活物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圣哉讲到神的特性，从宇宙当中只有神是圣的，只有他是 holy 的，只有他是超越的。而且圣哉圣哉圣哉哈，重复讲了三次，就是加重语气哈，讲到我们神是何等一位神圣的神。圣哉圣哉圣哉讲了三次，讲出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讲到我们的主耶稣，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是从永远到永远可以称颂的主。阿们阿们，感谢主，我们赞美他。那四活物昼夜不停的敬拜赞美，今天我们在这里来敬拜赞美他。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只有在礼拜天才来敬拜赞美呢？我们要学习四活物，不管在什么地方，你私底下在家里行走在路上，随时我们来敬拜赞美他。阿们，感谢主。我们再来看天庭里面的敬拜的情形，我们一起读第九节到十一节。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匍匐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依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24位长老跟四个活物匍匐在坐宝座的面前来敬拜他，敬拜那一位活到永永远远的。那四活物刚刚讲，他实在是代表的神所创造这一切的自然界，24位长老是代表神所救赎的教会，包括旧约跟新约里面的圣徒，所有的自然万物跟着神所救赎的百姓一起在宝座面前来敬拜他。而这24位长老他敬拜神的时候，是把他们冠冕拿下来放在坐宝座的面前，放在宝座的前面。这个动作哈，那时候人他们明白，在罗马帝国时代，罗马的军队他征服一个国家，征服许多的国家，被征服的国家那个国王呢，当这些罗马军队把罗马皇帝的雕像带到他们面前的时候，那个国王必须把他头上的冠冕摘下来，就放在这个雕像的前面，表示他向罗马帝国来臣服降服。所以呢，这24位长老把他们的冠冕拿下来放在宝座前，是代表神的权柄，代表他们对神的权柄是完全的顺服，完全的降服。说到神在他们身上的主权是绝对的，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主在你身上，他的主权是不是绝对的？管理我们任何一个 area， 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是不是让主来掌权？你愿意让主来掌权吗？把冠冕拿下来放在宝座前，把你的主权，你最荣耀的放在主耶稣的面前，因为他实在是配的。第十一节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以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那这里讲到24位长老他们敬拜神有两个重点或两个原因。第一个说，我们的神是什么？他说，我们神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Kyrios Kaisaios， 又是主啊，又是神。那这个在当时的基督徒读到使徒约翰写的是主跟神的时候，对他们来讲一个重大的意义。因为当时罗马皇帝根据他们官方的宣告哈，这个罗马皇帝他就是主，他就是神，他们把罗马皇帝当作神，当作主。那所有的罗马的百姓必须称罗马皇帝为 Kyrios Kaisaios， 再敬拜他。但弟兄姊妹，基督徒不愿意承认罗马皇帝就是那个主，那一位神。在宇宙当中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凡是不承认罗马帝国的主皇帝为主为神的，就受到很大很大的逼迫，甚至有的就因此来殉道。所以你敢在罗马帝国来宣告说只有耶稣是主，只有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那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是个得胜的宣告，是愿意为主摆上的宣告啊！这是不简单的。今天我们信主耶稣好像没有那么大的代价，但弟兄姊妹，他实在是配得的，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只有他是。我们承认说神乃是那一位掌管宇宙万有最高的主宰，只有我们的神得着配得荣耀尊贵跟权柄的。我们宣告说世上所有的权柄都是从上头来的，包括罗马帝国的皇帝在里面，包括我们的总统奥巴马，包括我们将来要选出的总统不知道是谁，他们都必须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只有他是主，耶稣是主，他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当主耶稣被交在罗马政府底下受审判的时候，刑部比拉多对主耶稣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我也有权柄把你钉在十字架上吗？主耶稣回答什么？主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有权柄都是从我们的神来的，所有的权柄都是属于神的。我们要很小心，尤其在做教会里面做领导的，我们要承认说所有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今天有人追求教会里面属灵的权柄，讲做教会属追求里面教会里面一些所谓的权柄，要很小心。当人把神的权柄归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过那一部电影叫做 The Lord of the Ring，那个戒指具有浩大的能力，谁得到那个具有浩大能力魔戒那个戒指的时候，那个人就会被败坏而变得邪恶。人不能把上帝的权柄归到自己的身上，我们要很小心，不能来贪，在里头贪恋那个 power， 那个 authority， 因为 power 跟 authority 只有属于神的。即使上帝赐给我们任何的冠冕，我们在神的面前也必须把我们冠冕摘下，怎么样放在宝座的面前，把荣耀把尊贵感谢来献给他。阿们。第二，他们敬拜神，因为神是创造万有的主。他们赞美神说，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第四章是讲到我们敬拜的这位主乃是创造万有的主，所有万有都是因着他的旨意被造的，这万有被创造是为了神的，包括你包括我在内，我们是被创造为了什么缘故，为了什么目的呢？为了我们的神被创造的，为了他荣耀被创造的。我们所有人活在地上的目的是为了神，因为他创造了我们，他既然是造物的主，我们是受造之物，受造之物就应该来敬拜那位造会创造万有的主。阿们。今天人的问题是，人把神的真实变成虚幻，人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却不敬奉那位造物的主。堕落人有两个情形，一个要不然就是迷信去敬拜偶像，另外一个什么都不信，高举自己否定上帝的存在。 今天人追求上帝所创造的一切，可是却来不来追求神，不来敬拜神。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把万有据为己有，不承认，因为你不承认上帝是创造万有的主，你自己当然就把这些万物拿起来，而且滥用，而且污秽了神所创造的大自然。今天地球上许许多多的问题，生态受到了破坏。有人说啊，今天我们人类地球所面临的这个危机呢，其实还不在生态的问题，不在经济的问题，不在政治的问题，而是在神学的问题。因为人不把神当得的荣耀、敬拜、爱戴来献给他，人不承认神，人不要神，这是世界最大的问题。世界所有的危机，只有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完全的解决。当人肯匍匐在神宝座面前，称他为主的时候，所有的问题才能够获得解决。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个人的身上，你家庭的里面、团契的里面、教会一样的，我们必须匍匐敬拜我们的神，让他在我们心里面做主做王，这样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使徒约翰写了启示录第四章以后呢，他让弟兄姊妹看到七印、七号、七碗的预言，许多的大灾难，敌基督的逼迫很快就临到，连上帝的审判、神愤怒的审判也要临到，那真是充满了天灾人祸、征战，这些让他们心里会觉得害怕。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从小到大哈，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从小到大，你日子是越来越好过呢，还越来越难过？你来到美国以后，你发现美国跟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情势是越来越稳定呢，还是越来越混乱？这世界天灾、天然的灾害、瘟疫跟恐怖的事件是越来越多还越来越少？启示录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有许多的大灾难、许多的大逼迫，神也要审判。那么使徒约翰他写下启示录第四章，其实就来坚固弟兄姊妹的信心，让他们看见说，虽然这些这么多的混乱，但是我们神的宝座在天上掌管着万有。诗篇二十九篇的作者说，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 大水之上，神打雷，神在那里审判。然后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那么最后又加上一个很宝贝的话，他说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洪水泛滥的时候，上帝要赐他的百姓力量，上帝要赐他的百姓平安，这就是圣经所带给我们的安慰。我不知道你对你自己的将来、你家里的小孩子的未来，有时候我们不为自己担心，为了小孩子真是会忧虑，不是吗？我们对于未来，我们是充满了忧虑、胆怯呢，还是我们有真正的平安？今天求神打开天上的门，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我们看见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坐在宝座上面，他掌管着我们生活任何一个细节，他掌管着你，掌管着我的生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爱我们，他保守我们经过这世界上我们即将碰到的苦难跟挑战。我不知道你前面摆在你前面是怎么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一个信心，我们一个把握，知道说神坐在宝座上为王，洪水患难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今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我们就加上天上的二十四位长老跟四佛我们一起来敬拜跟赞美他。在信心的里面，我们宣告耶稣是主，我们宣告主耶稣带领我们在所有一切事上我们可以夸胜，我们来敬拜他、赞美他。我们一起祷告。主，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谢谢你不只创造我们，你还救赎我们。我们在你面前匍匐敬拜，承认你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儿女的身上、在我们的家中里有绝对绝对的主权。我们愿意顺服你，愿主你常常运行动工做工在我们中间。主啊，借着我们的生活动作跟存留，好像是否无一样 把基督四方面的荣耀能够彰显。我们表现基督是个君王，表现基督是仆人，表现基督是仁慈，充满了智慧，表现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有高超的看见智慧。我们谢谢主，我们求主你这样的恩待我们，我们真是围绕在你宝座的面前，我们弟兄姐妹围绕在你宝座周围，好像十二个支派，我们愿意顺从你圣灵的带领，我们愿意顺从圣灵而行，愿你的名借着我们得荣耀。主，在将来的日子里面，我们不知道要遇见怎么样的试探，怎么样的苦难，怎么样的挑战，但是主，我们相信你坐着为王，你要率领我们胜过这个世界。你说这世界有苦难，但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你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你把平安赐给我们，这平安不是世界所有的。我们愿你把这样的 shalom 这样的平安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